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因为我们去年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有新冠病毒，很多学校关门了，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吧。但是我们先到第一个问题，上了这么长时间的网课，你对网课的看法有改变吗？谈谈上网课的好处和坏处。那是我来先说一下吧。我现在对网课的看法跟我去年这个时候的看法也没什么变化，我还是比较喜欢网课，因为不但你可以起得晚一点，加上我们现在有很多 free time， 很多时候一般你在上学的时候你要开去学校，然后开回家，那个时间你可以就来用来做作业、玩游戏、看书等等。那时候好处呢，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很多 free time， 有很多空时。但是呢，坏处呢，当然也有很多。因为现在有网课，你很多时候你都看不到你的朋友，然后很多人呢，现在特别是年轻人都会得到忧郁症，因为他都没法跟人家聊天，只能每天关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法干。但是你们有什么看法？
那我一开始就是说，也是去年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或者是再往后一点是开始的网课嘛。那一开始好像是课是比较少的，好像一天只有两节课，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一天只有两节课，然后一周好像只上四天吧，但是我也不记得了。就是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说比较轻松，然后作业也比较少，然后你也没有像去学校那么大的压力，考试也不会有像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去学校一样多，然后作业也是成绩也是比较好。那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说网课就是说学不到多少东西，但是还是觉得就是说不用去学校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我后来慢慢就，其实我后来也还好，但是后来就因为今年他学区他们的课会比去年要多了一些，然后作业啊，然后包括考试啊，都有办法是在网上考了。那我就觉得就是说还是可以的。然后网课的好处呢，我觉得应该唯一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你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作业吧。因为像我们去上学的话，每天都是上七节课，然后你每天要完成七节课的作业。但是现在就算他是加了课了以后，就是说每节课每天也就是说最多也就四节课，然后有两天是三节课这个样子，然后而且作业也不会是很多，然后老师也会给你很多时间去完成，包括有一些数学考试也是你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优点吧，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自由掌控你的时间。如果说你生活中的事情也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一点再做这个作业，就是说不用当天就去完成这个作业，除非老师说你必须要完成。那另外一个反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虽然你是可以自己掌控，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作业，但是就是很容易变得不自律，你就容易拖延，就是说反正你因为假如说这个作业是周五交，你可能会一直拖拖到周五晚上才去教他就会让人就是说拖延，然后而且完成的事情的效率也不高。网课在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比学校的 更容易分散注意力，因为在学校就是上课的时候，基本上要不然老师就把手机让你把手机就是说挂在那个墙上，要不然就放在一个盒子里，反正是你上课是绝对不可以拿出手机的。但是网课就不一样了，因为也有很多就是课也不要求强制要求你开摄像头，所以有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机，然后还可以去干别的事情，因为没有强制要求开摄像头。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缺点吧。那见不到同学，我暂时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缺点，因为我可能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我觉得没有就是说面对面的社交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反倒会觉得就是说如果面对面社交我会感到就是说比较头疼比较焦虑吧。
那我一开始我对网课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嘛，就是一开始呢我就觉得网课就网课呗，就是应该像正常的学校，但是可能就是稍微轻松一点吧，就是你不用那么早起，不用就是赶着吃早餐，然后就是父母开车带你去学校，你一起床去刷完牙吃个早餐，然后就坐在电脑旁边坐几个小时然后就可以上课了，我就觉得是比较轻松的吧。但是时间长呢我就觉得有点闷嘛，就是总是坐在电脑，然后就很少有机会出去做一些什么，比如说以前有些学校活动，比如说游泳啊网球啊什么的，没有这些。我也不能去到处开车或者去跟朋友去朋友家什么的。因为有这个新冠病毒就是有点不合适吧。所以我就觉得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有点闷吧，因为总是坐到电脑旁边，我就连打一次机都打到闷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没事干嘛，就做完作业什么的就跟朋友打游戏机，那有时候就觉得哎打着打着就觉得非常闷，就非常无聊，就没有意思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我就觉得是比较好吧。
我一开始有这个网上上课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在网上就上完课就可以跟朋友说话呀，然后就是我觉得很轻松，比去学校更轻松。然后可能过了几个月我就开始特别不喜欢上网课，我很想去学校，因为上网课的话就是特别无聊，你做完事情就没有别的东西干了。如果在学校的话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可能像打个或者像做一些运动啊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可是现在在网课只能在网上跟他们讨论，也不能去地方跟他们一起玩。可是现在呢我其实注意到，然后我发现网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能现在对我们不好，可是以后我觉得如果有些小朋友他比如说他想他要运动很多，因为他想当一个 athlete， 然后他去一个像一个篮球的学校或者这样子的东西，那他就可以在天就是在day 里面来训练，然后可能以后就上一小节网课，然后做会儿作业。所以我觉得网课的 schedule 会更 flexible 一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觉得网课是也是合适你的。可是对我来说，我肯定不是很喜欢网课。
总的来说，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对网课的想法并没有怎么改变。但是在这一段网课经历中，我的一些担心被证实了。我先说一下我对网课的好处，基本上其他嘉宾都已经说过了，我就简单概述一下。网课有的时候有点很休闲或者说很自由，早上不用那么早起， 放学时间也很早，至少我们学校的网课课时很短，所以放学很早，作业时间很自由，然后我有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本来我没法做的课外工作。现在我们学校里的运动和一些其他的活动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的时间又渐渐减少了。但是在比如说去年就是2020年的最后几个月，时间真的是非常多的，所以这是网课的好处。我觉得网课的坏处呢，就是我所担心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说课时太短，以至于我没有学到我应该学到的东西。这令我担心就是 AP 课，因为 AP 课有一个 AP 考试，而今年的 AP 考试肯定是会考的，不会因为疫情而取消，或是像其他有些考试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在很短时间，一星期只有大概一半课时的课里面就学完一整年所有的东西，让我感觉压力很大。虽然我自己也可以自学，但是如果我花很多时间自学的话，那么网课的好处就没有了，因为网课最大的好处就是省时间。
我觉得网课的好处主要说是它是方便，并且它很适合某一些人。我先讲方便吧，网课很明显它在家里就可以上，非常的简单，只要有一台电脑有网络就可以上。我平常大概上学之前半个小时就要出门，或者是吃好饭，但是我在上网课的时候，我只要早起只有五分钟我就能起来，然后准时上课了。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睡觉的话是对于一个青年人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说我来讲讲坏处啊。它的坏处首先就是学习效率不是很高，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吧，因为它的课时比较短，而且作业也比平常少，很明显你学到的东西是没有正常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多的。这个的话是可以弥补的，如果一个学生去到外面去学习的话，他们也可以报课外班，现在课外班虽然大部分也是在网络上学习，但是还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学课外班可能有一个坏处就是太花钱，对于比较穷的家庭来说他们可能付不起。另外一个坏处的话，就是说他对某一些学生可能有些不公平，因为有一些学生他们就是说有他们这些所有的学生他们都是学的一定量的，但是有一些家长们他们会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去出去学，而另外一些学生们可能家长们就不太管他们，这个就会导致有一些学生虽然自己很想学，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资源，也导致他们落后了。
我对网课想法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回学校了吧。去年2020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忘记具体是哪一天了，突然说不去上学了。当时一开始是准备先停2周，然后呢，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哇，竟然可以突然停学2周。然后那前面的2周是没有网课的，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会之后一直停到现在。然后呢，从3周开始就有了网课，然后那个网课，我一开始想，哎，有网课那也没关系，反正一开始的网课一天只有2个小时，也就是非常的少。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很开心，但是上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一天只上两个小时的课实在太少了，你根本就学不到正常你应该学的东西，只能学到平时如果在学校里的几分之一的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好，因为我们现在要学的东西很多，如果就这样突然耽误了这么多的话，那么对我们以后疫情结束了之后的学习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然后暑假之后，一天的课变成了4个小时。也就是说变多了，然后老师显然也都更加知道怎么上课了，同学也知道怎么上课，更加有经验，所以上课的效率就变高了。然后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上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觉得好像这样子上课质量有点不好，有很多老师他们上课的时候可能也有点浪费时间，就是讲的东西可能和上课关系不太大，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上课质量又有一点不好。所以我就渐渐开始不想要上网课了，我想要回到学校里面。可能就是你每做一件事情做了太长时间，你都想要换一种风格吧。所以我上网课上了快一年了，我又想要回到学校。 可是就在最近我想法又有改变了，因为我突然感觉到好像很快，可能不过几个月我们这个网课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到学校里面去。那样子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我们这一辈子也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样一个奇妙的经历了，所以我现在又想要珍惜这个仅剩的几个月的上网课的时间。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没有话，那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吧。最近华州的几个学区都在讨论学校让学生回校上课的可能性呢，很多学生的家长呢希望学校能够尽快复课，但教师工会认为这会让老师处于感染了新冠的危险的境地，比如有些老师年纪比较大，感染新冠后危险更大，所以反对的在教师接受疫苗前开学，甚至为此教师工呢会还组织了教师罢工呢，而部分家长呢却认为不提医会人员和警察，就是那些日常在杂货店的快递业、邮局、餐饮的业工作的普通人员，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下也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呢，教师不应该搞特殊化，你们那怎么看呢？是支持教师还是支持学区家长的看法？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吧，这个就是说我可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上，因为毕竟我也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家长是怎么想，但是我应该会偏向于老师吧，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就是说教师他是就是他会接触的人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而且有一些教师就是说就是很年纪也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就是说感染。那你看就是说这些杂货店、快递业、邮局和餐饮业这些普通人员的话，他们基本上会比老师年轻一点吧，因为至少就是说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学校确实也有很多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会更偏向于支持老师，更偏向于老师吧，也不是说支持吧，就是想说可能老师会如果一旦感染了新冠会就是说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会影响比较大。
那我觉得让老师回到教室，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个好主意吧，就是怎么就是看你怎么看。那我觉得呢这个让老师回到教室是根据一些那些病情感染那些数据然后就是按照那个华盛顿，我们有这个就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好像到第六级，就是每个级都是越来越少的感染，然后是越来越多的，是这个在这个公共一些开放的那些什么一些 building 啊、餐馆啊、什么学校的，都有就是越来越多的像正常生活的那些规矩。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感染率就是越来越少的，是按照那个华盛顿州的那个 stage 那个计划，我就觉得是应该可以让这些老师回到教室里。
还有人想分享吗？没有话，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那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吧？据报道，学校关门在加上网课，导致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率急剧攀升。比如 Nevada Clark County 自去年三月学校关闭以来，该学区因近收到3100多个自杀自残的呼救的警告。截止12月，已经有18名学生失去了生命。华盛顿州卫生部统计报告也显示，西雅图儿童医院接受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抑郁症病人，各在青少年心理康复机构。以前的精神科医生都病源爆满了，并有长长的 waiting list。 你认为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学生的心理健康呢？赶紧开学，还是考虑新冠的危险性呢而关闭学校？哪个更重要？如何平衡？
对，我确实也是听到一些，就是说，因为学校关门，再加上网课，有很多青少年的，就是说心理健康，就是说也严重受损了。那我觉得我是听到过关于这个，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就这么严重。那如果是这么，我本来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些人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应该关闭学校的。但是现在看到就是说，它不是个例的问题了，它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很普遍的，也不是算普遍吧，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问题。我觉得应该要考虑就是说学生的心理健康，赶紧开学。但是在开学同时也要注意一些新冠的，就是说新冠的防控啊之类的，要注意。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得到了缓解。就是然后新冠它这个状况也没有就是说更严重。我觉得还是学生的心理健康会比较重要吧。因为我个人是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社交，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待着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心理健康。但是听到一说有这些就是说没有办法社交，然后再加上网课之类的，压力会比较大嘛。然后我觉得 学生的心理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冠它这个可以通过一些严格的措施它来保持就是说不那么严重去扩散，但是这个心理健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通过社交，然后通过开学啊，和人和人之类的之间的就是说沟通来才能缓解这个情况。
那是我来说是吧？我跟 Chelsea 同意。虽然这个新冠病毒比较严重，但是我们这些心理课有关的像忧郁症呀也比较重要。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疫情还是比以前好了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慢慢开学了，但是当然呢，开学的时候要很小心。比方说，比较老的老师应该还在上网课，然后呢，学生呢都要戴好口罩，然后隔离要大概 6 feet。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小心，在我们现在开学，我跟Chelsea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呢，假如没人要说话，那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吧。
我可以，我想说，如果你开，你就是学区决定上网课，关闭现场学校的话，那肯定有多个原因考虑。如果他们不选择去上网课的原因是，要考虑新冠的危险性，所以他们不开课的原因是保护人的生命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因为学生的心理健康而开学。因为即使虽然这样，首先我就按数字说，如果有到一些学生因为心理健康问题而自杀的话，那么数字肯定没有在新冠暴露在新冠面前死的人数多。但是虽然我不能这样想，但是你作为一个上层的机构，你确实应该按照总人受到的危险而考虑。而第二，就算要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也不应该以把其他人就是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危险面前的方式来让这些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学校里的一些组织，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机构来帮助学生应付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通过开学来回归正常来让学生心理恢复正常。
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应该开学，因为目前像凯文说的吧，自杀的学生虽然很多，但是比起就是假设一个学期他收到3000个人自杀，但是他这个学期绝对因为疫情而死的学生比3000个人多很多，所以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学。然后我觉得如果不开学的话，因为自杀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交，他们导致自己抑郁才自杀的，所以其实可以在网课上面多加一些学生互动社交的这些东西，来让学生少自杀。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要考虑的。首先，我没有绝对的数据，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他们肯定是做过估计，如果开学的话，会使多少人因为新冠病毒而受到影响，也多少人因为新冠病毒而死掉。然后，他们肯定也是做过计算，如果不开学的话，会有多少人因为抑郁症而受到影响，有多少人因为抑郁症而死掉。那么这样的话做一个比较，应该就可以看出来到底哪一个人影响更大。我是不知道，所以我不能乱说，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做出比较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作为我自己的角度的话，我现在觉得现在开学还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比如说可以在课下午的时候，反正我们下午都没有直播上的课，所以可能在这里可以加一个学生讲话的课或者怎么样。然后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不介意一个人的学生，你就不需要去，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孤单的话，你就可以去和其他学生讲讲话，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是怕现在开学的话生病的人还很多，然后到时候反而把我们之前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
还有人想分享吗？但是 我的下个问题吧。如果学校开学，你会建议做什么样的措施？以最大程度保障学生和教师的安全，避免新冠流行。
那我觉得觉得就是说学校如果开学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从根本做起，就是说要人们要有足够的距离。那人们要有足够的距离，这个就是说完成的可能性，那一定就是说减少人流嘛。那减少人流，因为我们学校的之前的人会比较多，那肯定是要每天他在里面流动的人要少很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每个人每天就是每周上学的天数会比较少，就还不如是上网课，那这样可能会降低效率。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假设说每天有大概就是说很少的人去上课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防护措施，就是说像之前餐厅里那样，说人们隔着安全距离要戴着口罩。然后我还看到有个学校，有的学校就是说好像是加拿大，我就是说很早之前看到的。然后他们还有那些就是说不就是说像塑料的那种隔着人和人之间距离，它透明的也可以就是说保证学生和教师的安全。还有每天就是说每天一定肯定是就是说整个教室或者是整个教学楼是一定要消毒的吧。我觉得这个样子还是能就是说稍微避免一下新冠流行的。但是如果学校开学的话，那就肯定难免不了就是说会传染。那这样的方法只能说是把伤害就是说最小化了，它并不能完全就是说没有这个伤害。
我觉得如果回学校的话，最基本的肯定是要戴口罩和学生离另外的学生的距离一定要蛮远的。像 Chelsea 说的，这说明就是每天不要有那么多学生去学校。现在我们学校已经上学了，我们在一个 system 叫 hybrid， 就是每个星期有五天，然后两天有半个学校可以去，如果你不去的话也可以，你可以待在家上网课。因为他们教室里有个摄像头可以拍着老师，这样子如果你有点怕的话，你就可以待在家里上网课。所以两天半个学校可以去，然后另外两天另外半个学校可以去，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更安全一点，因为有更少的人。然后最后一天人们就会待在家里，全部都上网课。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回去正常的学校，我觉得一定要，我觉得我可能觉得就是6 feet 的这个隔离，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距离可能是有时候不够，因为有时候你动来动去就是站起来什么的，在课室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课室就是一个课室10个人，然后就是分得非常开。我也觉得是大家都要戴口罩啊什么，可能也要戴那个什么，那个还是那个 face shield， 就是一块好像眼镜一样，但是那个它是一块塑料，是透明的塑料，然后盖住整张脸。我觉得这都是必须要的，因为一旦有这个感染呢，那这个我们得重新再来，就我们全部的努力就是隔离啊戴口罩的，就是浪费了，如果再有传染的话。所以我觉得是如果要回去学校一定要有挺严格的这些规则。
那是我也来说些吧。但是我也觉得当然一定要戴好口罩，因为你不戴口罩的话你更容易会传染新冠病毒。然后呢，所有小朋友都要隔离大约 6 feet。然后呢，假如你们在上课的话，我觉得不能有所有小朋友同时在教室里，可以像一半的学生在家里上网课，一半在教堂里面。在教堂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把所有的窗户打开，所以就有点透气。然后呢，所有人都要戴好 hand sanitizer， 每过会儿先在你手上洗洗，那整天洗手。咳嗽的时候不要要盖住。然后呢，你还没有进学校的时候，你可以再弄个 COVID test， 就确定你没有新冠病毒。那时候还有人想说吗？这没有人想说，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学校现在还没到复课的时候，应该继续关闭。那么在关闭多久，你认为大家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学？
那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就是说，能接受，就是能接受，就是说继续的网课多久？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个人网课其实对我来说，现在其实挺好的，因为其实相对来说网课的话，可能会让我更自律一些，就是说我因为就是说你完成了作业，然后你还可以去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且在网课就是说还在比在学校要好一些，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因为之前在学校就是说去年九年级嘛，在学校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有考试，有很多考试，有的时候一天会有四个考试，然后成绩和作业也比较多。那我个人不是，而且我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社交的人，学校那样的环境可能会对我来说有一些压力。那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网课生活其实还挺好的，但是觉得我多久可以接受呢？我觉得到今年九月份吧，我觉得可能可以接受，但是往后的话也不会就是说不接受这个样子。但是反正现在是就是说尽快回到学校，就是说会比在安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吧。根据我就是说身边人的想法呢，我身边人的想法就是说九月怎么着也得开学了，就是说可能他们最多能接受到就是说到九月份吧，然后而且他们觉得九月份那个时候的疫情也差不多了，他们觉得就是说疫苗大家可能也都打了，就是应该也会比现在要好一点。我觉得什么情况下可以开学，就是根据那个就是说卫生部给的那个 stage， 就到一个就是说比较安全的 stage， 就是说大家可以开学了。它可以是就是说比如说到某一个 stage 就你可以开一半的学，然后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全部开学。我觉得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而且病例就是说不会突然增加，然后已经算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才能完全开学。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再好一些，是可以做到就是说一半同学开学，一半同学继续想要上网课就上网课的。
还有人想分享吗？
我觉得回去上学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疫苗。学生相对来说被感染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觉得老师是最大的需要保护的群体，因为很多老师的年龄都有比如说50岁或更高。我可以说我今天还遇到一个老师打了疫苗以后无法来上课，因为他有比较严重的新冠的症状，因为他打了疫苗没有 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想说，如果老师被新冠感染的话，很有可能就会产生比较不好的影响，不一定会死掉，但是可能会很长时间没法来上学或者是之类的。所以如果老师打完了疫苗，老师就应该是安全的，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开始上学了。学生如果无法来上课的话，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少，而且学生感染的几率本身就没有那么大。
还有人想分享吗？那是我来说些吧。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最好的情况下，那是当然是没有新冠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有这个忧郁症了，然后情况还算比较严重，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慢慢开始了。但当然呢，我们要比较老的老师，像45岁以上的，最好都不要来上课，或者打完疫苗了以后才来上课。然后学生呢，当然呢都要先弄个 COVID test， 确定他们没有新冠病毒，然后呢都要隔离啊，戴手套、口罩等等。那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那是现在我们到下个问题吧。你对疫苗的有效性是否持乐观态度？你认为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疫苗能不能控制新冠的疫情？
那我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我希望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因为就是说现在疫苗也可以一定程度控制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所以我希望它是有效的。那在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疫苗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控制新冠疫情，长期不知道就是说以后会怎么样，以后病毒会变异成什么样子，然后疫苗到底有没有效。但是我觉得控制一段时能适当的控制一段时间，总是好的，因为这样它不会就是说让新冠疫情发展的那么快。那我总体来说还是就是说希望它是一个就是说能给我们带来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影响的。我也不希望就是说 我也不，就是说我也不觉得，就是说他能长期的控制住新冠疫情，那他至少能控制住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算比较好的了。
但是我来说是吧？我觉得因为这个新冠病毒一直在变，所以呢，当然呢，假如我们现在呢也不确定可不可以把这疫情呢停掉，但是呢，假如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把比方说 70% 的人打了疫苗，然后 70% 的人就没法得到新冠病毒，没法传染新冠病毒，我还是觉得有可能可以把这疫情停掉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乐观态度的，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病毒案例还是就是普通的，不是变异的，所以说如果大多数人都打了这个疫苗的话，至少可以把那些普通的病毒控制下来。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剩下的那些病毒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传染的怎么样，毕竟那种病毒什么英国变种、南非变种还是只是在每个州发现了几例，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大多数的病毒控制下来的话，剩下的变种应该也不是问题，大家小心一点就没有关系。
我也是持有乐观态度，我觉得疫苗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成为一个附加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我认为任何的病毒也是过一会儿时间也会没有的，人们会产生对它的抵抗力，然后药物也会被研究出来吧，疫苗的话肯定是有帮助的，不会对它有害的，而疫苗它也可以停止掉一部分的病毒，虽然它不能停止掉所有的病毒，让所有人立马免疫，但是它绝对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持续的研究疫苗的话，疫情还是能被控制住。
好的，没有人想分享，我们到下个问题话。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打疫苗，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打疫苗，可以很难的切断的现在新冠的流行，除了有一种护身是强制打疫苗，你认为应该设定的法律强制公民的接受新冠疫苗，还是应该尊重的公民权利，让公民自己决定是否打疫苗，为什么？
那我首先就是说，我非常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美国人不愿意打疫苗，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对自己身体会有副作用，而且带来的好处并没有那些坏处多。那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尊重公民的权利，让公民决定自己是否要打疫苗。那现在就我看来的话，大家还是就是说都比较希望打疫苗的。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可能也是就是说没有愿意打疫苗的多吧。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公民自己的权利，就是说要是否打疫苗。因为如果说一些美国人他们不愿意打疫苗的话，你强制他们去打了，这个就可能违反了一些就是说法律上或者是美国就是说国际这些规定吧。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个疫苗的话，他们可以选择不打，那人相信的话就去打这个疫苗。我觉得还是要以尊重公民就是说为重吧。因为我现在看来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是也是比较期盼这个疫苗说能起作用的，那不愿意打疫苗的可能也是只是在少数。
我觉得你打不打疫苗，我觉得最好还是打吧。就是很多人都说可能政府什么放一个可以看你的这个 GPS 东西在你血液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点 crazy 吧，就是逻辑不是很通。我就觉得就是疫苗，如果你有机会，如果你有这个资源来打，你就打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会让 机制让你觉得更安全，你的这个你这个 emotion， 你这个 mental state 会更静一些，你脑筋会更静一些，然后你也会安慰你周围的人，比如说朋友啊、家人、老师靠近你的，他们知道你有了这个疫苗，他们也会放心一点，就是大家都会放心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打疫苗是比较好的主意，但是如果你不打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应该就是自己有责任来更加保护自己，比如说多点洗手，多点戴口罩，可能有时候戴两层口罩，或者总是穿一些就是长袖的，就是比较安全的衣服吧。
我觉得有些人他不想打疫苗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打完了会对他身体不好。还有一些人他不愿意打疫苗，因为他觉得政府要把什么 chip 放在他们的身体里面，这样子他们可以知道有 chip 的人在干嘛。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 crazy 的，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在 happen。 然后我跟这样同意，如果你有疫苗的话那就打吧，你可以打就打，因为疫苗肯定就是对你好的。
还有人想分享吗？没有话那是我来说一下。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说所有人一定要打疫苗，因为美国一个特点就是有 freedom。所以假如美国有个人说我不愿意打疫苗，因为有这个某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这些人去打这些疫苗。那是呢，我们到下个问题。新冠一定呢不会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流行病的爆发。回头看看这一年来世界各国的防疫措施，我们应该从中呢吸取哪些教训呢？如果再有这样的病毒出现，你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在哪些措施上呢加以改进？
那是我觉得就是说从哪些方面吸取到教训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中国吧，我觉得就从中应该，因为一开始是从中国爆发的，我觉得从中吸取到一些教训，应该就是说对每一个就是说流行病，就是说它刚开始出现的话，都要重视，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像现在新冠这个样子，就是说会影响，会短时间内它会对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然后而且要注意一些防疫措施，然后如果再有这样的病毒出现呢，我觉得至少可以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通过像新冠这样子，它是呼吸道传染的这个病的话，觉得可以用上我们这次的措施，就是说至少戴上口罩，然后和人和人保持距离，然后勤消毒，我觉得这些方面可以。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哪些方面可以加以改进呢？就是说再有一个更强制的要求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个戴口罩和隔距离这个它能再细化一些，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帮助。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也跟大家跟你同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新冠病毒，我们就知道假如我们再过大概30年、40年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干什么？我知道应该隔离，知道应该戴口罩，用 alcohol， 我们大概这些东西都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有的这新冠病毒，我们后来再有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会好多了。
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这个不一定有30、40年那么长。现在为什么这一次疫情我们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没有人认为疫情会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们都没有防备好。 那如果这次疫情结束了，在最近几年内，人们肯定会非常害怕。人们可能会疫情结束了依然戴着口罩，或者是在家里准备好大量的消毒用品或之类的，人们会非常担心。而过了也许十年以后，没有人会认为会再发生疫情，所以人们又自然会回到疫情之前的情况。我认为如果离现在大概30年内再发生一次疫情的话，就是30年后再发生疫情的话，也许我们会应对的稍微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也不会好到哪去，如果人的思路不改变的话。
我也同意。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以前也发生过很多次像新冠这个差不多的病毒吧，也是各种流行病毒细菌什么的，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人们真的学到了一些东西，因为过了好多年以后，人们又开始不重视这些话题了。而且我根据这个来评判以后，我认为假设10年20年以后，人们根本就不会重视疫情。下一次发生疫情，人们还是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场小的病毒而已。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20年以后，如果还有一个这样的病毒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应该要看后来的科技发展怎么样了。首先是如果就像现在这个疫情发展这么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交通很方便，所以一个地方发展了有一个病毒，很快飞机就飞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大家都有病毒了。所以说之后可能会这个交通更加快，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就是关系更加多，所以说就会发展的更加快。但是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以后会有快速找出疫苗的方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疫情一开始就马上可以制造出一个疫苗，然后疫苗又没有副作用，然后大家都打完疫苗一切就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切都要看未来的科技是怎么样。
这儿没有话，那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那是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